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邀请您继续的加入我们的线上团契啊。
真的来参与的话呢，可以通过短信、邮件或者是网络留言的方式。
对，虽然我们最近网站不太好上哈，但是
邮件和短信是一定可以收到。
是的，是的，还是鼓励大家能够积极的来跟我们互动吧，也让我们知道你的情况是怎样。
对，最近我们在一起读提摩太凯勒牧师的这本《工作的意义》，期待听的朋友能够亲自去读，因为我发现呢，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呢还是挺发散的。但是你亲自的去读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所写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是惊叹。因为他说的这个层面特别的深入，
对，
还有一些是角度很独特，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
对，其实我选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这个书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本人的作品就比较发散
啊，
就他不是那种非常强调逻辑性的作者。如果是非常强调逻辑性，我们大概要全文读出来才适合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不然就听不懂，是吧？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抓一些点出来来分享是很好的，不过呢，因为我们还是有局限性的。
对，也是再一次说明我们人太有限了。
对，
那我们的观点呢仅供参考。
没错，
这当然是求神使用啦，希望他启发你，是引入他的真理。
对对对，而且我说到了我们的局限性，还是在于说今天我们都是在机构里工作
啊。对，
我们接触到的尤其工作场景啊，
对，确实是上帝给我们这个世界的工作的场景是很丰富的。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在第四章这个内容里边，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到是天职与福音，因为这一次的内容他强调就是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天职，或者说当我们意识到神要我们去做某一样事，并以这个工作来得到一定的满足的时候，这份工作就是我们的天职。那无论这份工作是在教会里的、福音机构里的，亦或者说在任何一家公司，只要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它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天职。而天职本身是跟我们的福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当我读到尤其是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马丁路德他在圣经当中所发现的一些基础的教义的时候，我觉得这里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到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观点，我们常常会在各种神学课程里边看到。他说人们唯有因着恩典，通过对基督的信心才能称义，称义与自己的行为无关。其实在其他地方谈到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啊，这是造就我们生命的啊，让我们属灵上有所成长的。但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帮助我们更多来思考工作的意义本身。就原来工作它是能够跟我们的福音是发生关系的。而且呢，他在后边所列举的一些例子更加让我看到了一种什么呢，一种现在很多基督徒的挣扎。我在教会工作是否意味着我是一个爱神的人，我是一个忠心事主的人？我在世上的工作是否意味着我是一个爱世界的人？或者说我去做一份属世的工作是否就是说我爱世界？因为过去我在教会里听过类似的声音，当弟兄姐妹提到某一位弟兄或姐妹常年不来教会的时候，可能随口的就会有一个人说，哎呀，他呀爱世界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或者接触过。
听过。
但是我真的我在听到的时候，尤其是在看到今天这本书里面所强调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还是太过武断了。
对，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是因为爱世界而离开了教会。
对，
如果只是一刀切的话，那就有点不是那么 恰当。
或者说他总归还是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靠行为来取悦上帝的？
嗯，
因为只有我每个礼拜来教会，只有我积极的参与服事，人家才不会说我是爱世界的。那不说我爱世界，反过来是不是意思说我是爱上帝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一些逻辑是不能倒过来的。对，就我们可能会因为不来教会而远离上帝，因为没有办法听到真理嘛。
对对对，
有可能因为没有教会的生活，我们就圣经也不读了，
对，
也不祷告了，甚至忘记上帝了。
嗯，
我觉得这些都有可能。但是你倒过来说，因为我不来教会，我就不爱上帝了。
嗯，
那也不是这么说的。
是，
嗯，
对，
所以实际的情况要按实际而论吧。
对对对。嗯，这就让我想到之前疫情的时候，
嗯，
啊，很多的教会是没有办法线下聚会的，
对。
然后呢，就大家只能在线上，然后每个礼拜啊，小组也好，主日聚会也好，都是在线上的形式。然后呢，就会出现两种声音了，
嗯，
啊，一种声音呢就说，哎呀，这种方式啊，太不敬畏神了，啊。大家在家里边你也不知道他随便成什么样子，可能人都还没起来，睡眼朦胧的把手机放在一边，然后就在那儿参与主日聚会，一点都不敬畏。当然这只是想象哈，你也没看见，
这确实没错，
对，会有这种情况。
很多场景都是很真实的，
对，是有的。这是一种声音。另外一种声音呢会说，哎呀，其实网络资源那么丰富，
嗯，
啊，我何必要局限在说啊，我这个反正我也不能线下聚会。甚至后来可以线下聚会之后，
嗯，
有一些人仍然留在线上。
嗯，
我参与这些聚会挺好的呀，啊，内容又丰富，甚至有一些我还可以听名目讲道呢。那这两种声音，我会觉得它成为了很多教会牧者的困扰。
对
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就第二个声音来看，我是否需要实体的聚会？
嗯，
虽然我们的内容是侧重在上帝在工作上的心意，但是因为我们提到了，尤其是刚刚讲到说，如果一个弟兄或者姐妹长期不来教会，是否证明他不爱神呢？我们不能这样子推断。
嗯，
但是我也觉得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也不能因为我在网上可以便捷地获取到更多可能很属灵的信息，就觉得自己正在进行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
嗯，
神呼召我们成为教会，成为群体，教导我们彼此相爱，绝对不只是要我们聚在一处完成一些既定的仪式来彰显基督教的信仰而已。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在一些很真实的相处当中去建立关系。
对，就离不开其中的一个词叫彼此服侍。
嗯，
如果我们在网上呢，说实话比较难，也不是说不可以。
嗯，
我可以比如说我通过网络会议，我帮助建立这个会议，
嗯，
我帮助播放音乐，
对，
我也可以服侍，但是这个机会太少了。
嗯哼，
如果能够实际的在一起的话呢，这彼此的服侍的机会，彼此关心的机会就会多很多。
对对对对，
嗯，
有很多东西呢，确实就像冰燕说到的，具体的情况具体对待啊，
嗯，
他绝对不能单一的用一个标准说我都统一的。
嗯哼，
啊，当然
不能一刀切。
对，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在线上那个阶段还有第三种声音，
嗯，
第三种声音就非常强硬了，
啊，
虽然政策有风控，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聚会？啊，对吧，就是，
这又是另外一个派别。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些问题都在哪儿，
嗯，
都在人的身上。
对，你认为怎么样就是对的，
嗯，
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单一。
嗯
嗯，
对。那回到我们这个书里边所讲到的主题来看的话，我相信提摩太凯勒牧师也是不断的想要透过各样的例证以及他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呢，
嗯，
把我们引向到一个点，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应该尽心竭力，
嗯，
因为这是上帝本来就给我们的心意。
对，
但与此同时呢，工作也可以成为我们寻求上帝的方式。
嗯，
他就分享路德说到一段话，他说，我开始意识到上帝的公义就是一人靠着上帝的恩典而活，这恩典也就是信心，借此我觉得自己完全重生，透过敞开着的大门走进天堂，在那里整本圣经以全然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我眼前。哦，原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还不是完全的样子。
嗯，我常常会觉得实在是太有限，因为特别是读提摩太凯勒牧师的书的时候，
嗯，
我就发现，哦，原来我 以前的理解是这么狭隘的，
嗯，
啊，甚至有的时候李诺讲的话也让我豁然开朗。
甚至
确实是这样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跟环境有关系，或者说经历有关系。
嗯嗯嗯，
就有时候你就只能够理解那么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呢也再次提醒我们要不断的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去寻求。
对，
是的。
嗯
嗯，有一颗开放的心很重要。
对，尤其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还提到，在早期的教会他们会强调古代修士呢试图通过宗教工作赢得救恩，而许多现代人呢则从职业成就中寻求一种拯救，这种拯救是自尊和自我价值。哎，你会发现虽然一个是属灵的事，一个是属世的事，但是追求的目标呢是一样的。而且呢我记得他在前面尤其是在列举的时候，他还说到其实以前的时候呢，大家甚至会觉得我在修道院里边，我在教会里边做什么事情是能够确保我属灵的一种成就的。
嗯，
那这似乎就体现出来一种说作为圣职人员要比普通的信徒更有优越的地方。
很容易就会有嘛。
对呀，对呀，但是事实上救恩是这样的吗？就是救恩应该是一视同仁，非常公平的。
是的，
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
是，
所以我们对待工作，我觉得我看到的一个点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不能崇拜工作，
嗯，
以工作来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第二个呢，我们不能藐视工作，
嗯
嗯，
哪怕我们所做的是非常简单的。
是，
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常常他在前面提到这个天职与面具的时候还说到，说上帝也透过牛奶工来做他的工作。
对，我们向神求日用饮食，
嗯，
神就透过牛奶工的手来为我们挤牛奶。
嗯，对，
这个是我们很局限的头脑常常想不到的。
嗯，是的。所以他就引用马丁路德说，即使那些看上去属世的工作都是对上帝的敬拜和顺服，令上帝喜悦。他还写道，所以我为何不能尽心自由喜悦热切地将自己献给基督和邻舍，就像基督为我舍己一样，因为因着信我已经在主里得到了一切的丰盛。
我觉得能够这样去做真的是太美好了。
对呀，啊，
只是可惜我常常就会忘记啊。
在看这一部分的时候，
嗯，
真的是很感谢神拣选了我们，
嗯，
从这个世界当中把我们救拔出来，
救拔出来，
可以因着福音我们在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面得自由。
对，
嗯，
而且当我们说到自由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清楚和明白的，我们的自由是在真理下面的自由。
对，
嗯，
不是没有限制的自由。
对，
所以我们在工作上面真的是可以无需通过自我证明来拼命的寻求安全感。
对，
也不会去藐视简单的工作。
嗯，
对，
嗯，
就是同时即使这个工作是很简单，嗯，或者说这工作看似好像
很枯燥没有意义，
老板你派给我的，你是不是压迫我？就是这种想法不会再出现我在我的脑海里。
对对对，
就是这工作哪怕它有点枯燥，
嗯，
有点让我觉得哎，好像有点难。
嗯，
但是如果我的心里是存着，哦，我是得到了上帝的呼召，
对对对，
我是得到上帝的命令去做这个事情，这事情很重要。
嗯，
它不只是我为老板做的，我也不只是为了派给我任务的那个人做的，
更不是为了收入做的。
嗯，对，
嗯，
我也不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
嗯，
就那种心理的自由是很难描述的。
对 对, 对，
它就是会让我充满喜悦并且甘心的去做。
嗯，
不会对人抱怨，也不会对自己自怨自艾。
对对对，
然后也不会藐视简单的工作，你也不会特别的去追求那些显赫的工作，
崇拜那种，
崇拜，对，那种
高地位
的工作。
对，我觉得赵莹刚刚的提醒特别好，我们今天在福音当中所得到的好处绝对不只是我们简单的去描述它，我们拥有了一张进入天堂的门票。
嗯，
它更多的仍然也是能够体现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嗯，
比如说我们面对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呢是脱离了世界对我们的捆绑和辖制的。
嗯，
对，
其实让我想到两个场景的对比呀。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 比如说在职场当中，虽然你的工作的环境不错，哎，有空调，有宽敞的办公位，有配置不错的电脑，但是呢，你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然后同样一份 PPT 你要改30遍，每改一遍你的内心痛苦一点，所以大家都会对工作这件事儿厌恶到了极点，就觉得我每天在干什么。表面上看来我们似乎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在构思，我用了我的脑细胞，我去创意等等之类的。但是当你的创意，你的方案不断的被驳回，不断的要修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自我价值也不断的被贬低。
嗯，
你知道在当时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还没有到一个说比较发达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旦有人说自己是白领，是会被人羡慕的
啊，
对吧？
是
啊，觉得你坐在电脑面前好像哎呀
办公室里，
对，就是刚刚赵云所说的那个令人向往的工作，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想一想，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在工厂，在生产线流水线上，他们每天做的都是重复的简单的事情，同一个工作一天要做上千遍上万遍，然后那个时候心中有梦想有追求的人看到这样的工作会觉得嗤之以鼻，你在干什么？你在浪费你的生命，为什么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包括我们现在说去送外卖，做保安，我们都会觉得这些工作是没有价值的。
没有人送外卖，我就吃不到外卖了。
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儿。大家在批评的时候是不会这样想的，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再来看，究竟哪份工作更值得人羡慕呢？啊，有一些人现在看到流水线那些做重复工作，就是所谓的无脑工作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羡慕。我也想做这样的工作，
机械性工作，
对
吧？
就不用动脑，不用烧脑。
对，我就只需要做同样，而且其实我觉得工厂的有一些待遇还不错的，对吧？如果是计件的话，也可能一天也挣不少钱呢。其实你会发现，从来工作它满足给大家的要么是一种外在的名誉上的满足，就是说我坐在一个什么样的办公环境里，我在什么样的公司就职，要么呢就是很实际的我的享受的问题，
对，就身体的舒适，
对，身体的舒适。但是呢，即便现在你坐在空调房里，你的大脑被煎熬的时候，你还是觉得我要不还是体力上煎熬吧，
对，这也是不舒适嘛。
对对对对。所以总的来说，过去我们既有的观念里面一直觉得工作呢是满足我自己的某些需要的，他不在这方面满足就在那方面满足，所以呢大家才常常的在工作当中要权衡利弊，你权衡完了之后发现这份工作做不如不做，那我就离职了，但是呢你权衡完了之后发现啊，这份工作还有可取之处，比如说每个月还，对吧，
有点工，
有点收入，
可观的收入，
对，或者说到年底了还有份年终奖可以拿，所以很多人呢，其实我发现呢，他们不指望每个月的月薪的，他们指望的就是熬了一年到年底了啊，终于发年终奖了，那份年终奖成为了他很大的安慰，但是因为整个过程都不断的在消耗，很有可能你撑不到那个年终奖发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崩溃了，
是，
所以
辛苦，
对
对
对，所以我就非常欣赏刚刚赵云说到那个救拔，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一定要意识清楚神的福音，这个救恩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由内而外的一种拯救，这种拯救帮助我们在选择工作以及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真理里的自由，这一点是没有信的人不能体会的，当然也是我们渴望他们能体会的，
在这一章看到有一句是工作是一种爱的行为，它里面有说过，透过我们的工作去爱我们的邻舍并服侍他们，从而荣耀上帝，那这种爱邻舍，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理解的，
要不你先说，先说说你的理解。
实际上我想到的不是工作，而是我想到今天早上我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垃圾站，我看到有一位男士真的是大汗淋漓的戴着白手套去拉那个垃圾车，去倒那个垃圾，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 他非常的不容易，并且让我觉得我很尊敬他。
嗯嗯，
那这样的一份工作如果没有人来做的话，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可能是在垃圾堆里面生活。
嗯，
如果是我的话，我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份工作，就我内心是拒绝的。
我觉得你的拒绝也不一定就说你是怎么样了。
对 对, 对，
但是我能做到的这种爱呢，就是我在投放垃圾的时候，不要把它丢出来，或者是不要把它撒出来。
对，配合他的工作。
对，配合他的工作 是这样的。
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的思考，就是我们也去爱这个为我们工作的人，就是不把垃圾丢出来。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赵云不是说你一定要说啊、哦，我也能去做这样的工作，你才是去爱了别人。那也不一定，上帝对你的呼召也许不是做清洁工。对，
是的，是的。
就我觉得对我们很多人都适用的一点，就是上帝呼召我们在的位置啊，其实上帝是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的。
嗯，
就比如说有些人他真的是很难忍受这个垃圾的味道，他就是做不到，因为他从小的环境他就是没有受到一定的操练，他做不了。对，那上帝也没有说让他就要去做清洁工才能够荣耀上帝啊。
是，
那比如说这个赵云从小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可能是弹钢琴。
艺术。
对，艺术。
嗯，
那你就透过艺术来荣耀上帝。
嗯，
对，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在的位置，我们都可以发现上帝对我们的心意的。
对，
有时候上帝的心意并不是那么难明白的。
嗯哼，比如说现在互联网上有一个流行的现象叫父母在外互帮协议
啊。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有
一些年轻人他们在网上，但其实不是真的签一个合同或协议的，只是大家就是一个话题，大家去互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在外面会遇到一些年迈的老人家，
对，
然后他们比如说要去坐公交车，但是不知道怎么扫码，他们要去打车不知道在哪里打，甚至有一些要坐火车啊，不知道从哪里进等等这些。
对，或者去看病啊。
对对 对
需要帮助啊。
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很有热心的觉得哎呀，来帮助一下什么的。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希望我的父母出门的时候也有人帮他们。
没错。
所以你想，所以你想一想，我们去做一些爱心的行为，有时候可能是那个果效是那个行为具体的事情。
嗯哼。
但有时候呢，我们是在形成一个风气，建立一种氛围，甚至是一种影响力。我觉得基督徒在欧洲是非常明显的。欧洲在基督教传进去之前呢，历史学家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这里啊都是强盗。你可以想象一下，所谓的强盗或者说这些习惯使用暴力去获取东西的人，他们生活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一定不是充满秩序的。
对，
也没有所谓的整洁的社区生活，是没有的。但是很多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基督教进入欧洲在中世纪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了正确的生活秩序。那你想想，这个表面上来看是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关系的。但是随着这些宣教士、这些传教士、这些修士，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断形成的这种影响，这个氛围让他们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叫更文明的阶段。而这个更文明的阶段本身也帮助他们认识信仰。所以我常常也会觉得爱邻舍一方面是挑战我们必须要去爱那个具体的人，去为他做具体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过去流行一件事，给父母洗脚。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开心自己的孩子给自己洗脚
啊，
但是随着一些文化的宣导，很多孩子会认为给父母洗脚是一件极其能够表现我们孝心的行为。他甚至根本不管他的父母亲是否因此而感到尴尬，他只会单方面觉得哎呀，你不要害羞，或者你不要拒绝我的爱心，哎，你不要服侍我惯了，接受不了我的服侍。其实完全没有真正顾及过他内心的状况是什么。那父母只会觉得啊，那洗就洗呗。 但是这件事儿对他真正造就吗？大家不去管，不去追究的。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讨论到所谓的爱邻舍它的意义和点在哪里的。今天请注意，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工作是一种爱的行为，以及我们透过工作呢也去爱我们的邻舍，它指向的是什么？是救恩。它指向的不是我们在别人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你说的太深奥了，
对，
我理解的
实现，
我理解的很浅显的。其实我会觉得，我们所有做的工作里面，都有可能会落到个人的身上去的。就比如说我们录节目，那听的人他是否得到益处？
这是本来我们的目的
啊，对，
要不然我们也不用弄广播了。
啊、是，没错。那我们举其他的例子。
你可以举例子是我们的节目被一位听众听到了，
对他有祝福，那我们就是在。爱他也是在服侍他。对，
那如果我们所在的职场不是
福音机构、
机构、
对
其实我们看所有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在服务社会的嘛，
啊，
也是社会当中的一个分子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哪怕说是一个商贸公司，对吧？那现在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些进口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需要出口，
对，
那我觉得这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只是说它是近还是远。比如说商贸、可能它看起来这个商贸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比如说它把一些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东西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引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个地区，那其实它也是在服务我们。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可能性这回事
啊。
有时候呢，我们的眼光的确是非常局限的。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很有意思的。这个纪录片呢，它是记载一些送外卖的、送快递的这些基础的工作者。他其中有一集呢，说到有一个人呢，他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城市里边、小县城里边，然后呢，他每天做的工作呢就是送外卖，但是他送外卖的对象很有意思，大多数是老人家。那很多人就会奇怪，这老人家这么流行、这么时髦，自己不做饭，然后就是天天点外卖吗？其实不是，是他们的晚辈
啊。
虽然比如说我在北京、上海、广州工作，但是我关心他，
给他点个外卖。
对，他天天自己在家就是青菜稀饭太朴素了，我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但是呢，请注意啊，这个外卖员因为他做了这份工作，以及他频繁的接触这些老人家，他的服务项目增加了
啊。
什么意思呢？这个老人家最近比如说儿女给他买了一款药，但是呢
不
知道怎么吃，
哦，
每天怎么吃，他就要给他翻译，让他记下来写下来。儿子给他买了一个躺椅，是散装的，
没有组装，
他要帮他们组装起来。
明白。
他甚至有一些呢是那些跑腿的是晚辈，就是你帮我去家里看看。他没有下单的，或者是下了一个空单，说你就先去帮家里帮我看一看，点的东西你吃了都行，就是有点这种，所以就从这个事儿上，哎呀，我那个感受特别深，其实不是工作本身它有没有服务性质的问题，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服务意识的问题，
李诺，你说的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我看的倒是。我们就是
工作本身也有他的那个
对没错，就是工作本身，我不去额外说可能没有人有需要让我看说明书
啊，对
是
的，
那我好好的送好这份外卖，那他本身也是一个服务的行动，那有人点外卖肯定他有需要，可能不方便做饭啊，
对
可能其他的需要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说到底，不管点外卖的人是有什么需求，我做好这工作就是对上帝的一个敬拜，一个服侍，一个忠心啊，
对
这本身是我对自己良心的一个，我们说良心啊，凭这个世界说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对
那是不是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也是在尊重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一个律呢？对，上帝本来就是让我们这样去忠心的对待每一个事情，不存的诡诈，
对，
那本身也是对上帝的一种敬拜，我
是
这样觉得。
是
怎么样去爱他们、服侍他们，可能不是直接的，
对， 对，而且我甚至也在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说在这个环境里边有什么具体的行为，
嗯，
我现在常常会想到一件事儿，不一定是你做什么
啊，
有可能是你不做什么。
嗯，
对，就是就是你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没有对人家造成、
伤害、
或者是障碍，
或者一些负面的影响。
是，
比如说大家都在抱怨大环境不好
啊，你不抱怨，
对，
那就是好事。
那人家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抱怨呢？
嗯，
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促进我们思考的。
对，
而且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呢有一段，我觉得是可以比较好的回应这一段我们的探讨的，就是、他说，通常教会对一名出色的木匠的教导是闲暇时间不要酗酒、不要违法乱纪、要坚持主日到教会敬拜、但教会本应告诉木匠的是、你所信的宗教对你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制作品质优良的桌子，完成你手上所做的每一份的工作。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去评判，因为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去追求是非常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去祷告，要去读经，参与教会的团契聚会，这都是非常非常应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在读经祷告参加教会崇拜和活动的同时可以忽视我们本来应该要做的事。就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
对，
甚至如果你是一个文书，你只负责打字打印出来，没有错别字就是你的工作，
就是你的中心，
尽职尽责了。
对、
就让后面那个读稿的人，
那对对对对，
爱了他了，你就是已经爱他、
啊、没错，
减少他的额外的工作。
对，那好像我们今天在录音、我们的普通话还可以
啊、
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听过很多我们电台尤其老前辈他们的录音，我们的老台长卢文牧师经常说你们听我的节目就是为基督受苦了。你能看到他们竭尽全力地说更标准的普通话，这本身也是他们爱邻舍的表现。
对
对，
就他们很努力地为了让听友可以听到他们的分享，他们去学普通话。
对，
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他们对听友的爱呀、
是，
对，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真的要更多的来思考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在做什么事情。也许我们真的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所谓的工作清单、我们每天要完成什么事情必须要完成，
是，
但是完成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真的也是尽心尽力的。
对，其实让我想到了，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啊、如果说拿我自己来讲，哪怕是在单位里面不给领导制造麻烦，也是爱他的一种表现。我常常会觉得领导要操心很多的事情。
那你真的是太会体恤人了。
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在单位工作的机会。
你需要让领导给你一个工作机会，是不是？
你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真的有时候呢，在爱心这回事上，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觉得，哎呀，我应该去服侍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对，
但谁是真正有需要的人？
对，我们身边的人最难爱的就是我们的本性。
对，
别说了。
对，其实都是功课，说白了都是功课。
对对对，求主帮助我们吧。我们谈论的这么顺畅，也帮助我们做出来也是可以顺畅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在他这个书里边他举到一个例子，就是一次空难当中呢，这个机长用他丰富的驾驶经验和准确的判断呢拯救了整架的飞机，然后呢所有的乘客呢也没有受到生命的危险，甚至航空专家都称之为是奇迹。但是呢在事后记者采访机长的时候呢，机长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为乘客祷告，然后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就是在那个危机时刻。其实我看到这一段了，我也挺有触动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在工作当中甚至在生活中包括信仰当中我们遇到什么难处了啊，我们往往就会说，哎，你要祷告，你要在神面前来寻求啊，你要迫切的来寻求，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的是你还是要做你该做的事情。
是，对，
祷告并不是意味着说
你可以停下来什么都不做，
就是推卸责任呢、我有的时候觉得基督徒要分清楚什么叫交托，什么叫推卸责任。我们可能嘴上说的是神，那我把这个事儿交托给你了，但是我不做了， 其实那个本质上是推卸责任。
嗯，
你没有继续完成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对，
对，
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对对对，
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必须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的。
嗯，
如果我们自己撂摊子，
啊，对对对对，嗯，
后面的烂摊子谁来收拾？
嗯，
这个就是我们是否忠心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当然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并不是去试探神
啊，
我们也并不是强调人的能力比神大。
嗯哼，
有时候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这类的事情我们需要谨慎的地方就在于说，有人会告诉你，你去做那么多努力，难道你不相信神有大能吗？这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挑战？
是。
嗯，
你那么努力干什么呢？啊，就是甚至过分一点说，难道你要抢夺神的荣耀吗？
嗯，
我们人应该要尽的本分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的。
嗯哼，
至于神要怎么成就和做，那是另外的一回事。
对，
我觉得真的在神的面前，人除了跟神说我已经尽力了，
嗯，
我们没什么可说了。
嗯
嗯，
只有你尽力了，你才有资格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已经尽力了。
嗯，
但是我们尽力的意思并不是说，神啊，你看我能。
嗯哼，
我们的目的或者我们的想法绝对不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个例子就我觉得是对我们现代来说，在我们不同的这个工作场景里都很有意义的。
嗯，
就让我们想到提摩太凯勒牧师是这样说的，工作即祷告。
嗯
嗯，
啊，不是那个我们固定印象当中闭着眼甚至跪在那儿双手合十的那个才叫祷告了，就是你尽职尽责的工作，它本身也是一种祷告，
也是一种敬拜。
嗯，就是你即便是在属世的工作当中，也仍然可以找到属灵的意义。
嗯
嗯，
那我们就可以遇见上帝了。
是，我觉得这些认识真的是很美好的。
嗯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说工作当中，其实很容易迷失的。
嗯，
对
对，
就很容易陷入，比如说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困扰，然后或者说很容易意气用事，就是刚刚你说的，
嗯，
过度，
嗯嗯，
或者说
就推卸，
没有做好本分，
嗯，
就推卸。
嗯，
就在这两者里面，我们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比较容易钻牛角尖的。嗯，对，所以当有这些认识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常常成为自己的提醒的话，
嗯
嗯，可以不断的纠正自己。
对对对，嗯，而且回到这一段的标题叫做工作是一种爱的形式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到的就是一种称职的态度嘛。
嗯，
所以呢他后边就说到什么呢，他说称职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
嗯，
而称职的工作就是爱的一种方式。
是，
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尽心竭力。我想到一个经历，不过呢这个经历其实反倒不是在工作上，我有一次在打车的时候呢，我就想跟司机约一下，说我们约定在哪个地方，我什么时候上车。
嗯，
我就提前拨通司机的电话。
嗯，
我就说师傅你好，我怎么样。
嗯，
然后呢这个司机呢特别有意思。
嗯，
他听到我跟他说这些，他第一反应不是回答我的问题跟我约时间。
嗯，
他说哎呀你叫我师傅我听着心里好开心呢。后来他跟我解释是因为上一个他接待的顾客，
嗯，
言语非常的不尊敬
啊，
其实让他很受挫。
嗯哼，
让他很难过很沮丧。
嗯哼
而当我用一些敬称很和气的跟他沟通的时候，
嗯，
让他觉得很开心。
嗯，
那你想啊，如果我是那个网约车司机，
是，
那每一次跟顾客沟通的时候我的态度，
嗯，
其实也可以体现出你是否是称职的。
对，
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称职现在只局限在了我有没有完成这个工作。
嗯，你完成的怎么样，你是怎么完成的，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
是的，
但是通常
嗯
我们可能会忽略。
对，或者说因为过去我们没有更深入的思考工作的意义。
是，
反正挣份钱不容易，就这样吗？
对，其实你刚刚这个例子啊倒是给我一个思考。嗯，就是我们打车的时候，
嗯，
其实我会认为上帝说工作啊 会不会是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看作是工作？
对，所以你的当时的工作是一个打车的乘客。
对，打车的乘客。我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嗯，
把那个指定地点搞清楚一点，不那么模糊。
嗯，
对师傅来说就是一种爱啊。
嗯，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一种相互的。
对，其实工作无处不在，或者说我们如果要爱邻舍，其实很多机会的。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当我们今天说到爱邻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是两个方面
啊。
第一个呢就是爱，我们要搞清楚怎么爱
啊，
什么是爱。
是。
第二个呢，我们搞清楚什么是邻舍。
邻舍就是所有我们接触到的人嘛。
对，如果我们以为那是我们的邻居的话，那现在对于很多城市人来说是很有压力。
赶紧给你做一下邻居。给个机会。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邻舍我们真的可以理解为它就是每一个出现在我的身边和面前的人，
生命当中的人。
嗯，当然呢有长有短嘛，对不对？并不是说持续的陪伴，
是。
但是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人为什么不能回避那个人的罪性呢？最亲近你的、跟你长久陪伴的那个人，是你最不容易把他当邻舍的人。
嗯，
啊，因为你觉得你应该懂我，你应该了解我，你应该知道。
或说你这个人就那么不顺眼
啊？对。但是你当时为什么就决定跟他在一起了，对吧？
嗯，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
是的，
对，这也让我想到进入到一个真关系当中，
嗯，
暴露的更多，关系也更密切，
没错，
更真实，
没错，嗯，
更需要真爱。
嗯，
那其实是我们真正应该要悔改的地方。
是。他里边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其实今天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你会真正晓得工作意义的人会期待取得成就，但不完全因此而过度工作，就是我们前面探讨的。他说，或是因工作中遇到挫折而沮丧，如果是以此为基础，你就会选择让更多人从中获益，而非为了高薪的工作。特别是如果你本身擅长做这份能使众人获益的工作，不单是那些服务型的工作，所有的工作从根本上都是爱邻舍的方式。
嗯，
因而基督徒不必通过直接从事教牧事工或慈善工作来体现自己对他人的爱。
是的
啊，这一点真的是我相信也会对很多的朋友带来一些安慰吧。
是。
对，如果我们过去总是觉得啊，我里面挺亏欠的，觉得我好像没有真正去服务到别人。
嗯，
哎，不用这么想，因为谁知道上帝什么时候使用你呢？
对
啊，
你所做的工作此刻，
嗯，
可能就已经在祝福人了。
对
对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寻求。我觉得刚刚冰燕的一个提醒很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每一个言行举止，你为什么就不觉得它是一份工作呢？
嗯，
如果它是你的工作，
特别是做全职妈妈，
对对对对
对，
这个肯定，这个社会层面都已经认定全职妈妈是一份工作了。对，
开玩笑，
而且是非常重要
的
工作。
对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它是工作，并且我们要称职的来对待我们的工作，
嗯，
那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无形当中已经走上了一个实实在敬拜上帝的这条路上了。
感谢主。
嗯，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暂时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你借着提摩太凯勒牧师来分享关于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深知道我们所认识的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当我们开始更多的来思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我们也相信正是神你自己亲自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盼望你能够借着这些内容，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来思考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以至于也让我们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以此来成为我们来敬拜你的方式。也愿意你帮助我们有一颗爱邻舍的心，无论是远处的，无论是近处的，凡我们所知道所认识的，都求你来帮助我们有一颗从你而来属天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都能够以他人的益处为主，使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神你透过我们要为他人带来的益处。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教导我们要来称职的工作，正如你在圣经里所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你。主啊，愿意你帮助我们更多地来爱你， 不只是嘴上的爱，不只是在教会里的爱，更是在生活中、工作当中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处境，面对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真实的爱出来。谢谢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来祝福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听众家人，使我们都同蒙你的造就，同得你的带领。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